各位听众晚上好，你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韵畅谈。呢、这个节目系每个礼拜日晚上嘅九点到十点同大家播出嘅。我系主持人阿飞。咁大家都知道啦，粤韵畅谈下边咧有两个栏目，一个咧就系、是、专门讲教育嘅，一个咧就专门系讲历史嘅。咁今年以嚟咧，我哋就将呢个历史专栏咧就从年头讲到依家接近秋天嘅季节啦。咁首先好多谢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佢哋对呢个节目嘅大力支持。咁当然啦，每一篇史记我哋都要多谢作者同埋编辑。咁今晚呢，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十九世纪嘅华人女性以及佩奇法案。多谢作者殷欣然同埋编辑方强。一路收听我节目嘅朋友都应该了解呢一部分嘅历史啦，因为喺100年前喺排华法案嘅作用下咧，华人女性移民美国嘅人群系非常之少，人数系非常之少嘅。咁佢哋喺美国嘅生存空间亦都系好细。佢哋喺美国华人社区咧，都系属于好特殊嘅人群。能够嚟到美国嘅人咧，呢啲女性咧，佢哋除咗做保姆、做洗衣工，咁亦都有部分去做淘金工嘅。啊，冇错啊，系女人做淘金嘅工作。正系呢一群人，呢一群嘅华人女性，佢哋构建咗华人社区嘅第一批家庭。当时喺美国嘅西部，好多民族当中啊，卖淫系相当于普遍嘅。华人女性咧，喺当时嘅环境当中，亦都有好多人做咗妓女。当时美国立法系统通过立咗一部法，叫做佩奇法案，禁止所谓嘅廉价劳动力以及不道德嘅亚裔妇女进入美国。佢哋歧视华人妇女嘅藉口系因为佢哋系做妓女，系会传播性病，并且咧佢哋嘅到嚟会颠覆美国嘅婚姻道德观。嗱，就系用呢啲藉口就通过咗一部佩奇法案。咁凭藉住呢个藉口对华人女性移民嘅限制，联邦政府成功咁样阻止咗华人人口嘅增长。辗转流年，光阴如梦，几个华人女性嘅故事承载咗岁月嘅变迁，穿透咗百年嘅沧桑。我哋作者殷欣然通过搜查史记，佢哋整理咗几个华人女性嘅故事。咁喺呢个特辑入边咧，我会同大家逐一讲下佢哋嘅故事噶。第一个故事咧，呢、这个女人叫做玛利亚·塞斯。嗱，依个系译音嚟噶吓，咁佢咧系一位好坚毅而独立嘅女性。 他的一生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他自己的。那这一位玛利亚塞斯呢，听到他的名字，大家听到他的名字就是觉得不像一个华人的名字，但是呢他是一位华人来的。他是在广州出世的，他的家庭呢是非常之贫困。在他很小的时候呢，为了避免被父母当成奴隶来买卖而离家出走，他一个人就逃到了澳门，在一个葡萄牙人的家里面呢就做妹仔。在那里他就翻译了罗马的天主教，信了教，并且同一个葡萄牙裔的水手结了婚，以为从此他可以独立了。但是呢很可惜，这份缘分呢就是非常之短暂。他的丈夫在一次航行之后呢就失了踪，就没了音讯了。为了生计，蔡斯呢跟住就去到了一个美国人的家庭，就在那里帮主人家做家务，即是我们说做妹仔了。那这个美国人呢，他们一家在1837年的时候呢就回到美国，选择在夏威夷定居。所以呢蔡斯就在那阵时候跟住这个主人家又搬到了夏威夷。在夏威夷生活了六年之后呢，当他再度回去中国的时候，他遇到了他的新主人，叫做查尔斯·吉勒斯皮。吉勒斯皮先生是第三代的爱尔兰移民，他是在纽约长大的。那后来呢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一位商人。蔡斯得到了吉勒斯皮夫人的信任，学到了一口很流利的英语。那跟住吉勒斯皮一家在1848年就经香港来到了三藩市。那他们全家回美国的时候呢，带回了三个中国的仆人，有两个男仆和一个女仆。那这个女仆呢就是蔡斯了。那这两个男仆呢来到美国，在三藩市的时候很快就加入了淘金大潮。而蔡斯他就跟吉勒斯皮一家生活在一起，住在唐人街，三藩市唐人街的附近。据说呢蔡斯是第一位移居加州的中国女性。她在1854年呢在三一教会接受了洗礼。这个呢就是作者欣欣然整理出来，据说是第一位移居美国的中国女性。那这个第二个比较传奇的华人女性呢，在欣欣然的这篇史记里面记载的就叫做阿彩。根据记载呢，她是1828年出生，1928年去世的。咁睇嚟佢就成100岁噶吓。咁呢位阿彩咧，喺1849年 这个加州淘金热期间呢，她跟随她的丈夫在香港出发，就来到了美国的三藩市。那一年呢，她是只得20岁而已，还是扎着小脚，即是我们即是扎脚，还是一位扎脚的女人。但是她是身材高大，她收尾的描述呢，她是有一双笑眯眯的眼睛，魅力十足。好不幸，在来美国的途中，她的丈夫不幸遇难，她就变成了寡妇。从史料上看到，阿彩当时呢就成为了她来美国的这艘船的船长的情妇。船长在她身上呢就洗了很多很多钱，所以当她来到三藩市的时候呢，已经身上边储了一笔小钱了。当时加州的男女比例是92:8，即是92个男人入面有8，即是另外有8个女性。因为当时呢，加州是有金，就发现了金矿，很多人去那里发金矿财，淘金热，大部分去到加州的人呢都是男性，所以呢男性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即去到92、女性是8，即是100的人之中。在女性那么稀缺的这种社会状态当中呢，任何掌上的女人来到都会引起轰动。况且阿彩她的相貌是比较出众的，所以在当时很多男人更加愿意花钱，使啲钱去仔细看下她。每被看一次，她就收取一盎司的黄金。一盎司的黄金当时是$16的，现在折算上来呢就是有$560了。据史记的记载，阿彩是一位很热心公共事物的女性，在1850年加州成为美国第31个州的时候呢，这位阿彩号召当地的华人一起庆祝这个历史的时刻。在1851年之前，三藩市在这个城市里面总共只是得7位的华人女性，那阿彩就变成了很稀罕的一个身份啦。咁佢喺三藩市呢就成为一个收入最高嘅好出名嘅妓女，据称呢亦都系三藩市第一位嘅华人妓女嘅。咁喺我哋依家睇到嘅历史资料入面呢，系有一张阿彩嘅相片嘅，同埋佢更多嘅一啲细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去广告，广告完了之后呢，我会跟大家补充这些资料，稍后见。好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晚的粤韵畅谈，跟大家讲的是史记19世纪的华人女性以及佩奇法案。咁上一节呢，我哋讲到第二位女性人物係广东人阿彩。咁讲到阿彩嘅身份呢，佢係一位即係收尾係一位妓女。 可能好多朋友呢都有心里边有少少唔舒服，当我哋讲到自己嘅民族或者系自己嘅族人喺历史上面有一啲唔系咁光彩嘅身份或者系事情嘅时候，我记得当时喺《美华史记》写作组入边咧，就有一个讨论，当时我都在场，咁讨论收尾大家都一致同意，因为《美华史记》写作组系写历史嘅，咁佢哋觉得咧历史系以比较客观嘅形式嚟，即系嗰种写作模式嚟记载系最恰当噶，因为喺历史上边或者系一个人嘅人生或者系一个民族嘅历史，唔会话全部都系正面嘅正确噶，我哋有好值得称赞嘅过往嘅历史，亦都有一啲好似好普罗大众所犯下嘅错误嘅一啲经历。所以呢，当时美华历史写作组大家都认为我哋只不过系陈述历史，对于我哋民族或者我哋嘅族人同胞喺历史当中一啲唔系咁光彩嘅事情嘅经历呢，我哋唔应该回避，对于我哋作出嘅贡献，我哋亦都可以勇敢大声咁样去宣扬。咁所以呢，就有咗呢一篇阿彩啊，虽然佢系当时嘅身份系一位妓女，但系呢佢身上边亦都有我哋可取嘅一啲闪光点。讲返呢位阿彩啦，咁大家都知道前面讲过，因为佢喺葡萄牙人同埋两位美国人嘅屋企做妹仔，所以呢佢係识得讲英文嘅。咁而且佢係一位做事有主见同埋好聪明嘅女人。在她的平常生活当中呢，经常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因为她懂英文，所以呢她都经常通过向三藩市的法院申请申诉来到保护自己的利益。她懂得用法律去寻求帮助，以免受到当时在唐人街一些堂会的剥削。根据一次报道的记载，阿彩因为一些印客给钱的时候用黄铜呢就充当黄金，他就因为这件事就上了法庭去告他们。当时呢这种这样的行径对于他这个身份来说呢是非常之特别的，在社会上面显得特别瞩目。我手头上面有一幅阿彩的相片，在个相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梳住髻，刘海呢就贴贴服服咁样喺中间分开咗，跟住沿住佢个太阳穴就梳落嚟，咁喺后面呢就贴落嚟㗎。啲眉毛细细长长，鼻梁好高，佢着嘅衫系一件唐装，好似我哋讲嘅大襟衫。但係呢呢、这个大襟衫呢就系、是上面绣了很多很漂亮的图案，有长纹啊，有其他的图案，一看下去是一个光彩夺目非常之醒目的形象。 咁喺个相片后面呢，係一架马车，好高嘅马车，喺佢嘅即係佢自己本人嘅右手边啦，右后方，即係我哋相片正对嘅左边呢，有一位中国嘅男童。咁呢位男童呢，就拎住个饭壶，穿住嘅是我哋中国嗰种功夫鞋。嗱，我唔知道呢种鞋应该叫做咩名吓，即系好似我哋平时睇功夫片嗰种白底黑面嘅鞋。咁呢位男童，我点解话佢系一位中国嘅男童呢？系因为佢嘅发色。佢係將前面嘅腦門呢就剃光咗，咁好後面呢先至有頭髮，咁我睇唔到佢後面有冇梳邊，但係從佢前額剃到咁光咁厚呢、這個形象嚟睇呢，呢、這個係一位中國嘅男童。咁而路面呢就係、是、一啲凹凸不平的鹅卵石。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描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在相片上见到的阿彩这个形象呢，她的容貌真的很有现代感，气质呢一点都不像躲在家大门不出的中国妇女。但是她的背景有啲美國人戴住尖帽喺度穿梭，咁睇落去咧係一個外國嘅背景。咁即係話呢張相片俾我睇到嘅係有成百年歷史以上嘅背景，但係阿彩嘅形象咧係一個好時髦、面容好現代化嘅一個女性。咁呢两者嘅比较令到我自己觉得呢、这个阿彩呢、这个咁靓嘅一个中国女人系咪真系当时即系百几年前嘅呢个真人呢？咁我同大家描述得咁清楚呢，就系、是、希望大家嚟做一个判断。喺呢幅相面前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百几年前的阿彩了。好了，讲回这个阿彩了。他呢，据记载，他在自己做了妓女之后呢，通过一两年的赚钱，他就全身而退了。咁当然唔係话去做其他嘅职业吓，而係佢自己呢就做上咗保姆。咁佢手下呢就招揽咗几个华人女星做妓女。咁呢个阿彩確实係一个聪明人啦吓。点解呢？嗱，佢收尾呢，佢将自己的妓女生涯呢就延伸了，变成他的一项事业，就是赚钱的商机，并且开了连锁店，即是说连锁的妓院。他在清朝引进一些少女入来，当时有些女仔只是得11岁就开始为他做事了。当时的唐人街的堂会呢，一直想控制他，同埋控制他的生意。在1854年，当地立法规定，华人不可以在法庭上面做证人。咁随之，阿彩就失去咗免受霸道欺压嘅法律保护。 同一年，針對華人的反槍法出台，阿彩亦都因為好多次違反了所謂的這個反槍法而被捕，但是同樣理由被拉的白人同行呢，卻是免受起訴。咁好彩，當時阿彩的一位情人叫做約翰·克拉克，他是擔任了唐人街的賣淫調查員，他在這些事情上面幫了阿彩不少的忙。後來在1857年，阿彩就賣了他的家當，退出了三藩市的賣淫業。阿彩後來就回了一次中國，但是沒多久，在1868年他又回到了加州，之後結婚，在南灣鎮的阿爾維索，他靠賣我們俗話說的那些青口貝殼類的水產來養家，之後呢是過著平靜而舒適的生活。正所謂春去秋來花開花謝，之後阿彩就慢慢地淡出了大家的視線，直到1928年去世，享年是100岁03个月。咁嗱，喺呢度同大家再一次明确，我哋喺呢度系讲史记。咁历史不论好同埋丑咧，都唔应该去回避嘅。咁呢位广东人阿彩，佢喺三藩市嘅时候曾经做过妓女。以妓女來起家這一段歷史呢，是一件真實的歷史事件。那我們現在講出來呢，不是因為這個阿彩收尾養家的時候有一個很舒適的生活而去歌頌他，亦都不是因為他這麼高齡去世而去羨慕他，而是很平淡地講一講這段歷史。咁希望唔好引起各位听众嘅误会啦。好啦，时间又到咗广告嘅时候，我哋去一去广告，阵间翻嚟继续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好啦，跟住落嚟，我哋继续讲翻今晚系19世纪华人女性以及佩奇法案嘅专题。咁呢篇史记嘅作者系殷欣燕，编辑方强。上两节我哋讲咗两个华人女性嘅故事，咁依家咧就继续讲第三个故事。咁呢第三个故事呢，呢一位嘅华人女性亦都系一位老保、即系我哋依家用依家嘅现代嘅词语讲，呢系一位妓女行业嘅妈妈桑。呢位老保呢，佢叫做雪仙。当时呢，他手下有大约是50个年龄大小不等的坐骑。当时在三藩市的唐人街里面开妓院的，不单单是男人，还有好像阿彩和雪仙这样的女人。我们找到的资料呢， 睇到雪仙佢嘅祖籍系山东。五岁嘅时候咧，被佢自己嘅爸爸系用一片金啊，即系一片金，其实就喺我哋史记度揾到系 a piece of 啊，咁佢作者就话一片金，可能系一嚿啦。用一嚿金一片金的价钱就卖了出去。那三岁的时候呢，就以三把金的价钱就被人转手。那为什么这里说三把呢？其实在英文，即作者在这里注明，在史记里面呢，就原著就写了是 three handfuls， 即一把，就一手拿住一把。咁当时咧系俾三把，即系三手，一手拿一扎，一手即系三扎啦，应该讲吓，用三扎金嘅价钱咧就转手卖到咗三藩市。佢做咗妓女有成十年，咁之后咧就遇到一个好爱佢嘅洗衣工。咁呢个洗衣工呢亦都非常之贫困嘅，咁但係因为爱情嘅力量，呢个洗衣工收尾就储够咗$3,000，就将佢赎出咗妓院。跟住佢哋两个就结婚成家。好可惜，这个幸福只是维持了仅仅三年。那这位可怜的洗衣工因为患病而身亡。雪仙在这个时候真是无依无靠，他除了自己就是一无所有了。于是呢，他就做翻起老本行，佢首先去中国买咗一批女仔，咁呢一批女仔咧系有8个嘅。当时佢同嗰个移民局讲咧，就话呢8个女仔咧系佢自己嘅细路仔，咁因为咁样，所以就可以带佢哋入嚟美国。咁嗱，据作者揾到嘅资料咧，佢翻译出嚟咧就系话，唔知期间发生咗啲乜嘢，去到收尾咧，雪仙就系非常之尽力咁样帮助呢啲女仔。喺1898年嘅时候咧，佢仲将一个被佢绑架嚟嘅女仔咧，就送翻咗中国。同时亦都通过教会解救了其余的7个人，还保证跟他们找到这个基督徒的丈夫。那我们在美华史记下面有一篇文章，就是叫做旧金山唐人街上的天使。咁呢一篇史记入面呢都记载咗当时嘅基督教会解救咗好多呢啲妹仔，好多呢啲年纪细细被逼为妓女嘅华人女仔。喺基督教会嘅帮助之下，好多呢啲华人女仔好似童话故事入面嘅发展咁样，最终遇到咗自己嘅白马王子，从此过上咗幸福嘅生活。喺《美华史记》呢一篇《旧金山唐人街上嘅天使》咧，有一幅相片。呢幅相片嘅后方啊，佢哋相片咧就企咗五行嘅女仔影咗相，就佢哋并列五行咁样排队影相嘅。咁喺后排咧，有一位系白人模样嘅女子， 咁佢就称为唐人街天使，佢叫做唐纳德卡梅隆。这个唐纳德卡梅隆呢，在40年之间不断地去努力，他总共救助了超过3000名的华人女仔。咁相片上面同佢合影的呢一批华人女仔呢，就是被佢解救出嚟㗎喇。喺相片度我哋睇到有啲係好細嘅，我感觉到佢哋只係有10岁，有啲呢可能去到18岁，咁但係无一例外都係长咗一副亚洲人的面孔。咁喺个史记入面，呢张相片嘅注脚呢，就係话呢个背景嘅华裔，呢、这个亚裔面孔嘅女子呢，呢批女子呢都係华人嚟嘅。咁当时呢个举动，唐纳德卡梅隆嘅举动呢，就是非常之同社会上面的大气候不同的。但是在那种的环境，他能够做到这些跟大众的、道德或者是社会的指引不一样的事呢，是足够令我们在现在来怀念这位唐纳德卡梅隆了。好啦，跟住下面呢个故事呢，就係、是、非常之有历史意义嘅呢个故事。咁呢个故事嘅、主人呢，佢喺英文入面嘅译音叫做玛丽蒂波，喺1857年出世，1934年去世嘅。他是一位业余的摄影师兼艺术家，在1868年的时候呢，他是以未成年人的身份移民来到了美国。在美国他就比较好彩了，他来到美国之后呢，就得到了三藩市一个团体叫做女子救济协会的帮助。在那里他学识了英文，在1875年的时候呢，就嫁给了出生在中国的叫做约瑟夫蒂波，都是一位华人。他的先生约瑟夫呢，是1852年出世，1935年过身的。咁约瑟夫蒂波当时是为中国领事馆服务的商人和口译员。他们结了婚之后有4个细路仔。在1884年的时候，当他们出生在三藩市的8岁的女儿叫做马米申请入学的时候呢，公立学校就拒绝接受华人的细路仔。这个行为呢，令到蒂波夫妇非常之愤怒，当时他们是有奋起反抗的。当时呢，他们就起诉了三藩市教育委员会。玛丽蒂波呢，就被三藩市学校的董事会就给了封信，他们表达了他的感觉。他就跟他们说，对于学校拒绝接受他的女儿呢，表示了非常愤慨。当时他的行为 是非常之自信，而且是无畏的。他们夫妇认为学校的董事会这个决定违反了加州的法律，因为加州的法律说所有学校都必须接受居住在该区的6到21岁的细路仔入学，除非这些细路仔很邋遢，有恶疾，或者是患有传染性的疾病。咁针对呢一个条件咧，佢哋提供咗马米嘅健康卫生检查证明。喺1885年嘅1月9日，高等法院嘅法官麦桂尔宣布波蒂家庭胜诉。咁但系咧，呢一个法官的判决呢就令到学校非常之不服。当时学校因为这样的判决呢就选择了上诉。上诉到加州的最高法院。之后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个判决。跟住下来这个判决呢对我们华人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讲一下。欢迎回来我们今晚最后一节的粤韵畅谈。上一次我们讲到蒂波夫妇上诉学校，跟住咧加州最高法院咧就判佢哋胜诉噶。咁但系当时加州嘅公立学校咧就非常之不满，虽然佢哋上诉之后又败诉，但系咧佢哋都想方设法去达到佢哋拒绝华人细路仔入学的这个目的。既然最高法院判了公立学校不可以拒绝接受华人的细路仔，但是呢他们学校就想到另外一个办法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办法呢就是他们的监督監督管理委員會呢就開了一次會，通過立法推動並且創建了一個，我們有個雙引號引住這四個字，就是叫做雙等條件。這個雙等條件呢是有雙引號引住的。那創建一個雙等條件的華人學校，就將馬米呢推到了唐人街一所新开的华人小学里面。似乎这间学校是有相等条件，亦都是一个学校，但是呢因为这个学校专门是收华人细路仔的，其实亦都是变相这样隔离了华人细路仔和其他族裔细路仔上一家同上一间同样学校这个目的啦。咁佢呢种做法呢，佢就话系喺隔离但系系平等嘅前提之下，佢就认为这个做法呢就达到咗目的啦。咁呢个做法实行之后呢，就令到学校的种种隔离就有了合法性。这个做法和普莱西去诉讼佛格森案相似，这个一个案件，普莱西是起诉佛格森案，是一个历史案件的。在这里呢我们暂且不表。不同之处呢就是 后者是针对非洲裔的美国儿童。但是他这个非洲裔呢，在当时是被认为是承认是美国公民的，但是华裔的美国人，即是 Chinese American 呢，在当时被社会认为是外国人的，那这个就是非常之大的分别了。那好了，我们现在讲的是19世纪的华人女性以及佩奇法案。那故事呢就来到了第五个。第五个华人女性，我们想跟大家讲一下，她叫做全兰范。在我面前的文字资料里面呢，叫她这个就是 Chuan Lan Phan。咁究竟佢姓全定系姓范呢？喺呢度我哋就冇办法去考究到，咁我只能够系按照作者喺呢篇史记嘅译音嚟描述第五位华人嘅女性，叫做全兰范。全兰范系喺19世纪80年代嚟到美国嘅，我哋俗话叫做妹仔。即是其实就是女性的卖猪仔，当时来到这边就跟一些有钱人打工，打住家工的。当时呢他是17岁的，因为家死了一斗猪，就欠下了债款。在万般无奈之下，他的父母就将他卖到了一个三藩市的客家人当中做妹仔。那他就因为这样随着这一家人来到了美国。那这个男主人呢，在三藩市是开了一间卖菜的，就是我们现在的supermarket 了，就 grocery store 啦。咁佢嘅女主人呢就喺屋企唔使出门口做嘢嘅。咁全兰范嘅工作呢就係每日负责俾女主人喺菜店度攞啲饭返返屋企俾佢。咁除此之外呢，佢就仲可以靠住卷下烟仔啊，咁呢啲咁嘅手作仔咧，就赚啲钱，跟住寄翻中国，接济喺中国嘅屋企人。咁到咗佢18、19岁嘅时候咧，佢就嫁咗人啦。佢一开始跟随佢嘅丈夫喺贝尔蒙特开咗个花店。咁收尾呢就返到三藩市，喺唐人街当上咗电话嘅接线员。佢总共养育咗8个细路仔，佢嘅婚后生活，佢嘅余生呢都仲算係幸福美满㗎。嗱，喺19世纪嘅后期咧，好多华人嘅妇女系通过嫁咗喺美国定居落嚟嘅劳工而居留喺美国嘅。咁呢啲女人有啲曾经系妓女，有啲系喺美国土生土长，佢哋唔好似啲商人嘅妻子咁悠闲，佢哋係需要通过自己嘅劳动嚟支撑家庭。咁呢啲妇女人数唔多，佢哋从事嘅职业呢有洗衣啦，去淘金啦，去厨房帮工啦， 去做制衣厂的衣车工人啦，去做保姆啦，或者是种下菜啊，或者在商店做服务员啊，咁呢啲职业嚟养家糊口嘅。喺当时典型嘅唐人街家庭，佢哋老公啊，即系佢嘅丈夫，比佢嘅妻子咧大过八九岁，十至十二岁咧都系好平常嘅。咁通常佢哋一个家庭咧，至少有两个细路仔，或者是三四个。咁佢哋呢啲华裔嘅女性喺早期嘅移民生活当中咧，通过佢哋嘅忍辱负重，通过佢哋嘅坚毅去养家糊口，去延续我哋中华民族嘅香火。在很长时间里面，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令到我们华人在排华法案的压榨之下，人口不未至于变成零。当百几年之后的我们，通过家庭团聚，通过留学，通过在这边工作的签证，而从中国大陆四面八方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自由民主的这一片土地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百几年前我们的同类，我的意思是女性，她们的生存空间，她们的生活环境是几咁狭窄，是几咁压抑，是几咁屈辱。好了，今天的主题呢，我就暂此告一段落。下个礼拜我们还有关于十九世纪华人女性及佩奇法案的第二辑。那在那辑里面呢，我们的主题呢就转入了另外一个范畴，就是讲一讲当时佩奇法案对我们华裔，特别是华裔女性的影响。咁喺节目结束之前呢，我就想用一两分钟嘅时间同大家汇报一下我哋最近西雅图发生嘅令到好多朋友关心嘅一啲事情。话说两个礼拜之前呢，因为西雅图附近有山火，咁就引致我哋嘅空气质量就上咗世界榜首，即系空气质量最差嘅排名榜。西雅图当时咧就系去到榜首嘅。咁经历咗将近两个礼拜，就未系因为一场雨就将呢啲烟雾雾霾彻底清除咗。咁好多朋友呢就好担心，因为我哋录得嘅指数最差嘅时候呢係270几，276、278，即呢个係一个大嘅数据，喺某一啲接近火山嘅地区呢就破咗300。咁好多听众朋友有 email 啊，咁留言啊俾我哋，就问下我哋呢个状况系点样。咁依家呢希望大家可以放心啦。咁呢、这个烟雾呢就终于彻底咁样清除咗啦。依家系西雅图嘅入秋，秋天呢系9月22号开始嘅呢、这个秋天。 阳光明媚，间中有少少落雨，但是今年呢，我们周围的树就很早就变了颜色了，有些是已经是红晒了，即是枫叶啊。通常没那么早的，起码是十月底十一月的时候才有这些景致，今年呢九月底就已经见到了。好了，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在这边的空气质量呢就已经恢复正常了。今晚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西雅图中文电台粤韵畅谈，我们在电波中再见。